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乐，欢迎又来到又声道我的 Podcast 的频道。我这次要访问一个来宾，他是一位护理师，他小时候我就认识他，然后他也是一个音乐才女，然后很会念书，不过生活有很多种很有趣的变化发生在他的身上。那他有一些非常奇妙的工作经验，然后很多年之后我们还有联络，我今天又找他来一起来聊一聊他最近的生活状态。我们欢迎柔珍。
嗨，大家好，我是柔珍。
好，我认识柔珍已经很多年了。
嗯，
到底多多你记得吗？
我记得，因为是好像是国二，因为我乐队班，然后我的竖笛吹不出声音，然后就拿着竖笛跑去楼下的音乐教室，我老师说这个为什么吹不出声音。
国中二年级。
对，
柔珍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很多年了。
还好啦，
所以
两三年。
哦，好。就是国中毕业，哇塞，有国中经过嘛，高中，然后在大学，大学在毕业，
应该有十年了，
不止啊，
不止
啊，不止十年，不止，超过十年。就是我还有印象，他柔珍小时候牵脚踏车在门口走的样子，就是，然后柔珍的妈妈是补习班老师，
对，
以前教补习班的，
对，
对对对，就是在我以前最早自己开工作室对面。就是一个教英文吧，教数学
英文，
对，一教英文的老师，然后就在对面这样，然后就是默默的交集越来越多，然后就你就后来学钢琴嘛，然后又参加学校的，念高中的时候又念明星学校，然后又参加学校的吉他社，还当社长。
我是当教学兼活动，
就当干部了。
对，
然后后来还负责那个学校的毕业歌。
嗯，
对，就是，然后还会有，就写毕业歌跟同学吵架。
哦，对啊，
不是吵架啦，就是矛盾。
没错，没错。嗯，
对，那时候真会写歌哦，然后会弹吉他、弹钢琴。她自己是很有才华的女生，然后以前就是她国中二年级大概就长这样，大概就没变。
太夸张。
真的，就是我身边遇到的女孩子小女生齁，就是没有变的，大概就是国中二年级就长这样，
从婴儿时期就这样。
对，差不多就是国中，只是以前念书小时候都是要绑起来嘛。
对
对啊，后来就大学啊，或大学毕业之后就会比较多发型变化。对，所以这个回忆起来就是一转眼也非常的可怕哦，十几年就过去了。那柔珍很乖，然后也很单纯，她其实她的想法都是那种你会觉得你太单纯了，
一条直线一条直线通到底。
对对对对，好，那柔珍你过去啊在玩音乐的时候，就是你一开始最喜欢的乐器是什么？
最喜欢的，
对，引起你兴趣的那，
其实我最喜欢的应该是唱歌，因为其实我幼稚园的时候，我妈有让我去学钢琴，但是我那时候纯粹为了糖果，
哦，为了奖品，OK。
所以我是一开始最喜欢唱歌，就每天都在浴室唱《珍珠美人鱼》，然后一定要唱个三四首才要出浴室。《
珍珠美人鱼》是卡通，
对啊，卡通啊，卡通。
哦，就一部卡通里面的歌这样。我不知道这一部，
透露年纪，天哪！现在很多人应该，很多小朋友应该也不知道。
对，那不过我那时候想象就是，柔珍就是学音乐其实很有天分，就是包括什么创作，或者是接触不同的乐器，然后也会写谱这样子，然后又参加吉他社当干部，后来就会觉得说，好像。接触音乐接触越来越多，会不会这一块就花很多心思，然后没有在念书？好像也没有呢，
不太会，就是会变成我的生活就是读书跟音乐。
哦，这样子。我还有印象，我搬钢琴去你家。
哦，对，我真的因为一开始我学钢琴之后回家会没有琴，然后一开始的电子琴是 我阿公很久以前
借你的，
很久以前收到的，然后我忘记从哪里来，可是他那个就是一片，然后放在
没有重量，
没有重量，然后琴键也不多，
对，
然后重点是压下去也很没有感觉，像夜市会卖的的感觉啦，
就是那种我们叫电子琴，那因为电子琴是软的，它的键盘不像真的钢琴有重量，对，所以我们后来就会建议，就是住都市里面的人他买电钢琴，它就是钢琴替代品，
对，
重量，然后现在的电钢琴，哎，卡西欧或罗兰，一台20000块啊，就等于我们以前十几年前买的，80000块那样的音质，对，然后而且功能还更好，现在电钢琴呢，它本身也可以当这个音乐剪辑软体、音乐编辑软体的这个控制界面，就是 MIDI 键盘。那它身上是不是有那个 USB 孔？现在有一些琴不用，它是蓝牙，
这么厉害，
无线就弹进来。
我那时候好像国中用那个阿公的琴，然后用到高中毕业，然后才买电钢琴。
对，
然后到现在就工作之后，我又开始去学钢琴，然后那个老师就跟我说，他觉得我的琴有点阳春。
哦，你说电钢琴？
对啊，
因为他就是钢琴而已啊。
对啊，然后他就说
别的音效嘛，
按键很大声之类，有时候他想要看我弹得顺不顺的时候，然后因为他跟他的琴比起来，我有点忘记他的牌子，但是他说他的牌子的那台钢琴是琴键最重的，所以我有时候、如果他想要我练强弱，然后我在家里练强弱的时候，那个弱啊，我到他那边有时候太重了，我就直接没有声音、
还是会有触觉差别。
对啊，对啊，
因为你那台应该是 Yamaha 吧，
有点忘记了，
我印象中是，对，因为那个乐器还是有重量，它可以当钢琴替代品，没错，那不同牌还是有不同牌的小特性，而且还有扁的、厚的、重的，对，那现在很多这个都市里面我们替代品就是我没办法吊一台大钢琴进我的家里，
真的，
我就是用买那个电钢琴一条，然后大家都可以搬来搬去，这个是替代品啊，对，就是在做音钢琴练习的时候，当然到后来啊，很多人就会真的去买真的钢琴回家摆，对，那又另外一种思维了。好，那这个弹乐器，我印象中你后来 也做学校毕业歌嘛，那后来还有在写歌吗？
后来哦，就变成只有想，可是没有整个完成的，就是有时候很忙，就工作可能很忙，然后我还有其他兴趣，就会让这件事情比较耽搁。
其他兴趣是啥？
其他兴趣就是可能我也喜欢看书啊，然后喜欢旅行。
这是兴趣吗？
这是一种兴趣啊，就是你对那很有兴趣，像我可以、
哦、旅行，然后看书是兴趣哦。好老派啊！
什么？老师，你写书我也有看哎、
欸。哦，好哦，我书有写到，我写到你的同学。你知道我写到你同学吗？
我同学吗？
你学校高中学校的同学，两个女生啊，然后就 学吉他学到在哭啊，这样。
这是我同学吗？
或者是你不认识同校的 学妹，我不确定你们有没有认识。对，可是就是你同校的
学吉他学到哭。
对，就是那个故事，就是两个小女生她要完成音乐老师交代的任务，期末才艺表演。然后有一个女孩子就她本来就比较可以做这个事情、完成这个任务啊，另外一个同学比较不行，可是他们两个一组、所以两个人就一起来找老师说，老师我们两个怎么组合比较好、好，然后我就教他们两个设定了啊，要合唱嘛，弹琴嘛，好，那另外一个同学一直就很害羞，还不敢开口这样，然后就搞到最后他就哭了，另外一个很急的那个人就哭了、对，就在那个我们教课的那个现场哭，这样我吓一跳，我说干嘛哭，
吓一跳，
对啊，可是对高中女生来讲那是很严重的啊，就是她在唱歌的时候，要做表演的时候，你都不配合我，然后我们要交代任务啊，我们要把学校音乐课任务完成，然后你都不跨出第一步开口唱歌，然后另外一个就哭了，这样， 那这个就很，所以你在我面前会看到那个很奇妙的一个画面。
嗯嗯，
对，那这个是你自己在后来，就是你说还有很多的兴趣，我后来我还有接到你很还蛮多有趣的这个小礼物，你说吃的。有时候还有什么手做的，你这个是你讲的后来的兴趣吗？
算是，就我可能会如果知道自己有半天有空，然后可能就那半天会选一本喜欢的书看，或是那半天我就会觉得好，那我今天来编织一个背包，或是好，那我今天来做一个
编背包
这样。对，
所以织毛巾你也很有兴趣？
有兴趣就很多，然后就会花那一整个下午去很开心的沉浸在那个世界里面。
跟我一样耶，我念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兴趣就是很喜欢做这些手工艺品，然后我会自己做那个巧克力。巧克力其实不难嘛，你就买巧克力块然后把它
融化，
对，然后就去灌膜，就买很多膜然后那边灌。
老师你都送给谁？
送女朋友啊，送女朋友，然后送女朋友钱也会送朋友。对，
先试吃吗？
不是不是，就是你可以做很多，对，那送女朋友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用途，然后你会多做很多嘛，或者是会试看看，哎，这样的方式那样的包装，别人的反应是啥，
很有趣，
对，然后就会跑去那个手工艺品店，对，所以我念大学的时候，那个淡水附近的手工艺品店，寥若指掌，
哦，太厉害，
对，所以你应该也是这样。
大概知道，
会知道去哪里买。
嗯 嗯，
然后，后来就会再接触到，我后来还有接触过那个缝那个玩偶。
嗯，
我自己上网，因为我们那时候念书到后来开始有网络了。
嗯，
我就上网去查那个泰迪熊。
哦，
然后泰迪熊它有版型，
嗯，
就是它有那个整个图，它的结构图，然后你可以把它印下来，用列印机印。
嗯嗯，
那印完之后是不是纸嘛？
嗯
嗯，我们就把纸这样子摊在那个布上，就把布割出形状，
嗯，
然后按照那个结构上面去缝，
哦，
就缝一个泰迪熊，
有成功？
有有有，
也是送给女朋友，
对对对，哦，对，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因为那时候我比如我太太啊，
嗯，
对，所以我现在我太太，就是我们以前在谈恋爱的时候不是很就是远距离，所以必须隔时间隔一段时间才把它见面。
嗯嗯，
所以我都觉得说，哎，那如果平时自己有这个做这些事情啊，就代表说，哎，平时我在做这个事的时候，哎，那个脑袋瓜都在想你看到这个的感觉。对，那是一种心意。
嗯嗯，
对不对？好，那远距离谈恋爱这是一种好像不错的方式。
嗯，
对，所以我就缝泰迪熊。然后还有玩过很有趣的，就是那个战斗机哦，用纸，
战斗机
用纸做战斗机哦，很有趣。我看过一本书，我就买，对，然后用 A4 纸，然后折出战斗机的各个集合的零件，然后最后用胶水。
啊，真的假的？
真的，
我没有看过这种书。
有有有有，不过现在应该很容易在网络上查资料嘛，大家不会去买那个书。
对啊。
那你还有做什么奇妙奇怪的？
奇妙或奇怪的，
嗯，我有说过你好像用针戳的那个还是缝的东西嘛，对不对？
好像做太多，有时候
自己搞不清楚，
就有点忘记了。
不过吃的最多，对不对？
吃的还蛮多的。
对，你今天遇到你又做那个是什么？
哦，今天做一个红茶饼干，还有一个巧克力的马德莲
啊，哦，所以要自己在家里煮红茶。
那个不用，那个不用红茶
啊，不然
就是不用煮红茶，但是你要茶叶跟红茶粉
哦。
嗯，
那你做这个东西是要卖还是
卖？
我们以前会送朋友送女朋友，那你现在是做那个干嘛？
我说就是有种分享快乐
哦，
因为有时候你其实你不有名，然后你也没有准备好要卖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是只能跟身边人分享。就是你不会想说只有自己快乐，你就哦这好好吃，所以我就是要带给身边一些比较亲近的人，让他们也开心之类的。
你去医院上班的时候会送这个吗？
会。
哎呦，我就知道，所以你就是会提一袋去，然后 哎，病好了没啊？这两片这样。
病人比较不会，但同事会
、啊，
就是可能母亲节我就会做一堆康乃馨的东西，然后跟学生说可以自己挑一个，
就当妈妈的先挑。
对，当妈妈只有当妈妈的有了。
哦，这样子哦。
对啊。
哦、OK。
但没有当妈妈的这样送他，感觉不太礼貌。
啊，就他不是母亲节。
对。
好，那聊到那个在医院，
嗯，
就是后来。念书完之后在医院做护理师，
嗯，
其实你以前念明星高中，你后来选择去念医护相关的，
嗯，
不是当医学或药学这个方面的职务，去当护理这个职务，其实我蛮意外的，我觉得这个等一下可以来聊一下。
是老婆，也不是，没关系，就是女朋友、
哦。你说我在以前写过的那个，或分享过的故事，
嗯，
就是什么以前传情书给人家，
对啊，对啊，对啊，
那个不是，那个是高中的故事。
嗯，
对，那我太太是大学才认识的，
所以这个是太太，就是巧克力跟泰迪熊。
对对对对。
哦、我想说、
那个已经是念大学的时候，
回去他会问你说，哎，为什么我没有泰迪熊跟巧克力？
哦、没有，不是，我。那个以前的很多都是他会缘分到一个阶段就会断掉嘛，
断掉，
对啊，就没联络
了，无声无息的那种，
对对 对，
为什么那么神奇？
因为每个人生活阶段，你高中念完你可能跟高中同学都不会联络啊，
嗯，
然后后来去到一个新的城市新的地方，然后你就又认识新的朋友，然后你生活重心就全部变了，这还蛮正常的、啊
哦、所以不是那种，我以为是你们说你们已经在一起然后毕业之后无声无息，就
没有没有
哦，不是这种好奇怪。
我太太就是第一个女朋友
哦，
我没有换过女朋友，对，这不知道是好是坏啊。
好、就是哦，不要说这个，还好没有录进去。
不会啊，我太太也知道，因为交往了13年才结婚啊，
哦，很久哎。
对对对，然后都没有也没有过第二个男朋友、女朋友啦。
那让你太太她也是没有交过？
我太太应该有。
啊，应该有，
对，他以前有，就念高中的时候有，应该是了、
哦。
我没有问他这个，因为那不重要。
对啊，确实是不重要。
就是小念书的时候，小时候嘛。
嗯嗯嗯。
对，那有时候每个人的那个过往来不及参与啊。
真的。
你对我来讲，就是你小时候我都有参与在内，然后念到高中，然后念到，就是哎奇怪，那个念彰化女中哎，就是第一学府的，成绩也不是差的。
嗯、
就是说一般来讲应该都会去念这种我们眼中的高大上的科目、
哦、
对不对，高大上什么医学院啊、法律系啊，类似这种很高大上的，就是我们一般人的社会观感觉得很崇敬的那些职业，就很容易选择往那里去。
嗯嗯，
对，那你后来去做护理，就是那种要我们都会想象起来，有时候这种职业他很值得尊敬，可是他会有很辛苦的一面，要熬夜、轮班、把屎把尿，对，你就会觉得说这个诶你怎么会选择那里去。那后来做了这个职业也发现好像听你在聊跟你想象有一些差异，对不对？那你在做护理这个领域后来毕业之后啊，有哪一些很有趣去过的科目？
很有趣哦。
你去过哪些科目？
我去过实习的时候啦，实习这样算比较多、因为实习有去过骨外科
哦，骨科，
然后一般内科。
欸，我问你哦、骨头是不是有些真的不用开刀，可是他还是想开刀？
骨头吗？
对，就其实你不用开刀，可是医生就是想要把你开刀，因为可以赚手术费。
对啊，其实我觉得只要他想赚你钱的话，
会想尽办法，
想尽办法让你用药或是
开刀、
用治疗这样
啊、用疗程不同的。
对啊，对啊，就是跟你说，因为他可能会觉得他可以赚到钱，但是对你来说， 没有什么伤害，然后你可能只是付钱之类的，
哦、okay,
他就会，
所以这蛮正常的，
还蛮正常的吧，因为一个人
了解
工作主要就是赚钱、哦、啊，有钱之后就想更多的钱，
好了解、哦，所以骨外科还有
一般内科，
内科，
然后儿科啊，产科，产科，
产哦，
然后
妇产科，
对啊对啊，精神科、嗯、还有大肠直肠外科，很有味道哦。
不要再说了，等一下，那个妇产科啦，妇产科，然后一个是那个肠胃科，很有味道，
真的蛮有味道的。
好，还有嘞，
还有社区，就是很像你们
工位，
对对，工位的，
工位，
嗯嗯，那些都要实习。
后来嘞，就在医院里面。
嗯，最后是。我就跑去精神科了，精神科也有实习、哦、但是我最后工作是选精神科。
哦，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些包括实习包括工作，
嗯嗯，
都有涉略过，我其实还蛮多的。
对
对，那你最害怕哪一科？
最害怕哪一科哦？那我其实很最不喜欢的就是最大宗的，就是内外科。
哦，就是那个当那个医生要尊敬他的那一种科，对不对？
类似，因为就是不太喜欢治疗很多的感觉，就是我指治疗是可能都会跟体液血液接触，或是你可能真的是整趟忙下来非常急，然后没有办法很难给病人关怀的那种
啊，
就是可能你点滴挂一轮之后，你发现你又要再重新从第一个开始又给新的药，这样子再一轮，
听起来比较急重症，对不对？
嗯，
就是比较会那种危及生命的。
危及生命好像就要看单位，因为我去过的、嗯、他有可能都没有很危及，可是他他的用需要用的东西很多，就可能他一个早上就要三包点滴、
啊、
可是你不可能只顾这一个人，
所以你觉得这种类型的科目你比较害怕，比较不喜欢，
就是我会变成可能只有比较有余力专心在工作上面，
嗯，
就是我有时间，我会想办法让我有时间把这三包点滴滴完，可是我可能就会少跟你说两句话。
哦，你会觉得好像都只是在工作啦，没有很多精神层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工作好像自己像机器人，
嗯、还蛮像的、欸，就有时候会觉得人家来也是身体心理不舒服，嗯、有时候多那一两句其实会差很多，只是现在的工作环境蛮难的，
对，太急忙了。
嗯，然后我们有时候会有那种，就是因为他们会觉得护理师可能没有办法有时间去巡房，然后他就会在房间放一个很像纸，就纸做的时钟，然后你每次你有去巡房的话，你就要
拨
动它、
嗯，
然后如果你都没有动，代表你都没有去、
嗯，
就是变成还要衍生出有这种东西，因为你忙到没有办法去查房，但是你反而还要多做一个工作证明说你有。
去
多不推破时间去这样，
因为护理师的工作其实我们如果进出医院那就会观察，然后了解到说其实他是很辛苦的，而且他要面对病人是很多都是在负面状态，
嗯，
就我不舒服嘛，或我就有一些急重症嘛，我才会去医院住、嗯、
对
对，然后你要面对他的时候，他就是处在一个他正低潮的，不管是身体或者是心理，他正低潮的状态、
嗯、
所以每个人每个个性生活背景，然后你又要面对他，还要面对他的家人，
对，
好，这个其实这是一个需要很需要修养的一个工作。
有一次实习就是 就有一个阿姨她要来开刀，因为她可能家里家传事业的关系，所以他会一直用到他某些部位，然后导致他那些部位可能比较快老化，需要开刀去做处理这样、
嗯、
然后那时候他来的时候我在实习嘛，所以我照顾他一个，我就会很仔细跟他说他要做什么手术啊，那手术完之后会做什么样的复健、
嗯、
然后复健的话我们会怎么去进行，然后带他去看病房环境，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有跟他说，因为我有去看病人资料，他有提到、啊、反正学刚好有记录到他说他会担心会害怕什么的、
啊、
然后可能有关心一下他的心情，然后他就瞬间整个人就是啊你怎么知道呢，然后他就勾住我的手然后你那时候就会瞬间觉得你好像有真的好好在照顾这个人，然后他甚至开刀结束之后教他一些复健啊，他全家人都在病房里面，他单人病房，然后我就在他们一群人中间教，但是他们也是就整个和乐融融啊，然后他也是要出院的时候也是很
就比较开心，对不对？
对啊，就邀请我去他们家传事业吃个东西这样。
好， 我觉得我大概到快40岁的时候有一个很蛮重要的一个生活中的体悟啊，就是说人一辈子可能就是为了追自己的心安。有时候心被安了，很多的不舒服它就不是重点。对，心不安那很多事都是问题。
对
对，那这个心安哦，它跟每个人的生活历程还有生活智慧有关。那病人他在这个状态啊不舒服，身体不舒服，当他很清楚他未来他的疗程，或者是他现在的不舒服他有被同理心理解，他可能就会变舒服了一点。
对，
那变舒服了他就会有一个，你知道，就是心理会影响到生理。那这件事情我觉得颇重要的。对，那在医疗这个领域啊，我想大部分一般人出一个第一印象就是说在医我的生理嘛，有病痛啊，然后治疗这些症状。可是心理有时候也是医护人员必须去关注的一块。
对，
有时候这个人啊心理状态搞定了，他的生理自然就好了。对，他可能他的生活也就会变正常。他就不会不晒太阳不出门。他就不会不运动。对，他就不会不讲话。那他的生理状况可能也就有改变。因为他的一些生活的习性改变。那我其实很好奇，因为医院啊他也是一个除了是医疗单位以外，他也是要赚钱的。你有工作过很奇妙的很觉得很吊诡的医院吗？
有一间哦，那间医院就在台湾。
oh, OK， 好，在台湾。怎么吊诡？
怎么吊诡？就是如果你要去应征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应该还是会有一定的水准。比如说，你觉得最高水准是90分，然后你去那间，你可能觉得至少也有个六七十分吧。
要及格嘛？
对啊，对啊，对啊。
及格，我认为及格就是 SOP 啊，有 SOP 嘛，
不
会病例丢掉啊。哎，有丢掉？
对对对对对，
病例丢掉，什么鬼？
而且很长哎，我觉得我去的那一段时间，一个月内应该可以掉两本吧。
哎，那个病例如果病人回来怎么办？
他们会重做，然后我记得那一次他跟我说就
重做，
他会重做病例，然后跟病人收处理的费用，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确切怎么跟病人
讲，自己弄丢还跟人家收钱重做。
对啊对啊，但是我没有去听，因为我跟就是我不是负责处理这一块的。
不过这一块我很好奇，不现在都有那个健保卡，它会记录你的用药资讯吗？
哦，这个就很奇怪，因为我们那边没有，都是纸本。然后最近开始电子化之后，他们超级抗拒。
哦，就是有一些我理解，有些人他对于新东西接受度低，
对，
连医院都有这状况，而且是这医院是小型的、中型、大型的。
我觉得至少有
应该算中型，
而且他想要往更上，他想要往教学医院发展。
那很难耶，因为如果你没有应对这个电子化的趋势，那你很难往那里去啊。
对啊，对不对？就会很难。
对，所以你刚刚讲病例丢，那还有什么更
病例丢掉或是天哪，这个天哪也是很可怕耶。
没有讲哪一间
就是比如说你的手术同意书不是医生自己签名的，
不是医生签的，就应该是说便宜行事，对不对？
对，因为医生觉得他没空之类的。
对，
我不太确定，
你帮我签一下就好。
对对对 对，
类似这样子。我这个其实也不太对，
或是病人核对不正确。比如说以我的观念，我觉得是至少病历号啊，姓名或生日，病历号是最重要，就是等于的身份证嘛。
对对，
可是他们不这么觉得，他们有时候就是看个名字，或是他觉得
没有对，
对对，他不会去问病人说你叫什么名字，然后
几月几岁，
你生日什么时候，或是你说你今天要做什么手术，你要开什么
左脚右脚，
对，左右边，他们都是直接说哦，你是谁谁谁哈，那你就是今天要做什么什么吗？啊，所以你做哪一边哈？对哈，就是这种，你已经帮人家讲答案，人家很常会跟你说，哦，嗯嗯嗯，
好， okay. 这个哈就是便宜行事的情况很多，不过你已经没在那个医院工作了，只是说这样的医院在你工作经验或念相关领域的 这个科系的经验里面，这种医院会很多吗？
这种医院会很多吗？嗯，我觉得一定会有，可是
只算少数。
算少，其实我不太确定算不算少数。我们那边、那个地方就是他很多医生都会来、然后他们自己可能也有自己营业的
哦，自己的
自己开业的地方，但是比如说可能跟一些医生提到我觉得这方面感觉这里不太一样的时候，他们就会说
不然你去我那里。
因为他说诊所都是这样啊，我们这里就是诊所啊，只是挂医院的名字，因为我们那边比较像是合作啊，可能跟医院合作关系这样。
其实这蛮奇怪的，这真的很奇怪。那这个是我们台湾的也是医疗问题啊、对不对？有一些医疗的那种比较灰色的角度地带，然后就会造成一些我觉得不太对的一个制度出现，或者一个状态出现。那其实对医生不好，对护理人员也不好，更重要的是对病人也是不好。对，那不过我们这样讲了，没有事事都完美了，
对，
没有什么领域都是100分的，这个残缺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人间的常态。不过我们总是多学多知道多听。那当我们自己变病人的时候要慎选。对，或者是说其实平常要结善缘，对不对？如果有需要，我们还有很多人可以去询问啊，去做连结哦，哪一个病症或哪一个范围的这个病状，我们去哪里找哪一些医生，哪一个医院是很擅长这一块，然后口碑都不错。这个其实还是归咎于我们平常人际关系的经营哦，其实也蛮重要的。那个。非常沉重的医院杏林秘辛。
真的。
对，不过我们知道还是要拿定心里面的主意，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对跟错，在工作职场上或专业领域上，它有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明确的界限的。尤其这种关乎人命的工作，那个界限应该要很清楚的。
真的，但我们那里一张 SOP 都没有。
对，其实要谨记在心，这个事情就是不能妥协的。对，不能我到最后我连我的观念都变成跟你一样。
对，
你便宜行事我也便宜行事。对，要我帮你签名我可以帮你拒绝。对，这个是我们已经不是国中高中生了，我们已经都是出社会工作了，这种价值观上面的很肯定的对错我们要自己拿捏好。不过在医院工作啊，我想会有很多的压力。我以前还听过你说有轮班。
对。
对啊，轮班，然后会有就菜鸟啊老鸟啊大家轮班。其实蛮正常吧，部队也会这样。
蛮正常，很多工作都有。
对对 对, 对，就会有就是比较资深的人，他可能可以做比较多的比较有、他比较有能够应对进退。反过来他也有比较多的小特权，好，这好像也蛮正常的。
只是有时候是要看单位特性的，就是有些单位他习惯怎么去轮班。
对，不过就是我们能理解啦，前辈嘛，
对，
会有这种职场的小伦理存在。那你自己平常做这个护理工作之外啊，也会想要再去从事其他的副业吗？
超想的啊。
就是会觉得在医院工作或者是单一一个工作会蛮感觉生活好像被锁住了，被框住了。我认识很多护理师都这样。
被框住哦？
对，就是我认识的护理师，他们平常就是你知道上班轮班好像把他的精力榨干一样。
会啊。
对，然后下班就是放空睡觉。
因为如果你白天下班，然后有些人可能像内外科可能会到你下班可能是四五点三四五点，然后但是你真的下班的时候你已经 六七八九点，就是因为你要打记录打很久。
对。
然后你如果再加上你大夜班，早上才下班，然后你可能休两天，又变小夜班。那你这两天就是要睡觉，或是你小夜班转大夜班，你变成晚上不睡觉，那你就是都会一直要去调时差。
对。
你的假就没了。
那个生理压力其实很大。
对。
对。那只是说这个过程，因为心理嘛，我们会一直被锁在工作上。
嗯。
那很多人都会想要，只是我遇过很多护理人员会去学音乐。学画画、
嗯、
对，就会想要去离开一下他的工作方面的思的那个的那个情境。
嗯嗯，
欸，那个跟我们做音乐不一样，
我们
做音乐的人是你可以从起床打开眼睛到闭起来眼睛、嗯、都在想我在搞什么歌、哦、搞什么作品。
嗯嗯，
因为我们那种算是很幸运，你的兴趣跟你的工作是接在一起的。
嗯嗯嗯，
然后你就会一直陷在你做你的兴趣里面。对，所以我其实有一个角度是我不太能理解，
嗯，
或者我没有经验过这种被一个工作给框住。我唯一能想象的是我当兵的时候，一当兵嘛，你就被限制在军营里啊，
嗯，
然后连上厕所的时间都被限制住，
嗯，
对，然后你放假、哦、你就觉得我放假的时候我就完全不想部队的事、嗯、对，就赶快要去做我想做的事。
嗯嗯，
对，这个我有一个这样的生活经历啊，就会觉得当兵好像蛮像那、嗯、所以我遇过很多人他是会学自己再去学东西的。
嗯，
对，所以你自己在工作之余就是做手工艺做文创商品、嗯、是吧？
对，
然后
嗯，就是还会再去上课，像我可能
上课，
嗯，我有去上日语课，上两年，
日文，
对，两年多了。然后最近，
哇塞，
开始学会钢琴啊，我的菜钢琴呢。
哦，
可能还会今天晚上可能去试试看空中瑜伽。
哈，
一直就觉得哦，好像仙女，我可以试试看。
因为你妈妈教英文的，
嗯，
英文可能不用去上，可是日文去找人家学。
但其实我妈是日文系啊。
哦，妈是学他，
对啊，还是靠自己，还是靠自己。
哦、OK， 那、哦、不一样了，妈跟老师是两回事。
对对对，
妈跟老师 是不一样的。
没错，
我、哦、就想，那所以你现在可以流利的讲日文？
没有办法很流利耶。
可是去日本可以讲一些，
讲一些，像我可能前几个礼拜去，然后扭蛋重复了。结果我就在那边看到一个日本女生转，然后转完之后很懊恼，我就跟她搭讪，然后跟她换扭蛋这样。
扭蛋，哎，我觉得啊，去上课啊，真的是一个手段。
嗯，
如果你要做一件事情，然后你自己想，
嗯，
可是执行力一直不够。
对。
你有没有觉得付钱去上课，钱多钱少一回事啊？
嗯，
因为付钱去上课，代表你跟教室或者跟老师有约了。
对。
我几点要去？几点在现场、
嗯、
对，然后几点下课、嗯、你非得空一个时间在那里，
对、
啊、不然你就要请假。
对
对，所以就会有一种、嗯好像被规律的框了一个时间，排了 schedule 你要去走、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就走过多少的这个历程。
但是这个好像
应该说没有上课就很容易啊，下次啦，有空再弄。
可是好像主要也是你有想做，因为如果你没有想做的话，你就是不会去付钱。然后
我懂。
像我上了两年多嘛、
啊，
我唯一一个从一开始跟我到现在还一样的同学只有一个。
很多人就是上一半，
就是上一上就走，不管是他程度更好，还是说他很忙，就是都不见了。嗯、
对，可是那个是一个手段，它可以帮忙我们。嗯应对自己的惰性。
哦，就是付钱的得去。
对。
哦，对对对。
惰性嘛，对，人会有惰性。如果你给你自主学习，你一定会，哦，今天太忙了，今天太累了。
对。
可是如果定时间，你就非得要。
没错，这倒是真的。
就像学校上课啊，你已经打瞌睡，你还是得坐在那里。
对。
对。所以我自己后来啊，就是我以前会买网络课程。
嗯。
因为真的很忙。买网课的时候就是你必须把时数看完嘛。可是网课还有一个好处是、
嗯、
是优点也是缺点。这个优点就是你可以有空打开来看。
嗯。
换句话说你没空就不会打开来看。然后你就发现诶、欸、奇怪，我为什么买了几个网课 我从来没打开过。就像健身房。
哦，对对对，
我付了钱，可是我怎么去了两次就没再去了？可是我就付了一年的钱。嗯，那这个模式啊，去上课学东西，你之后有没有想要在工作之余做一些这个方面啊，副业方面的发展？
会想哎，可是
做啥？
我就是一个兴趣很广泛的人，
文青啊。
也没有到很文青欸，我觉得我一点都不优雅啊，但是就是喜欢一些优雅的东西。
文青啊，
假文青。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做什么，做食物点心、嗯、做手工艺品的时候、嗯、有一种感觉叫做心灵满足？
哦，这个会。
对，就是说我看到它或者我完成它的时候那种心里面的满足感，还有另外一个是别人收到它，哎呀、嗯、
真的。
那个好，那就是文青了。
啊、好，那我承认。
好，这个其实跟你喜欢上台表演、爱唱歌有一点关系哦。
嗯，好像有
表演欲。
嗯，有点像。
然后别人对你的掌声，你会觉得哇很满足。嗯，
好像有点像。
别人对你的赞叹，你会觉得很享受。
好像是哎、欸
。然后你就会喜欢，就是带给人家好心情啊。给人家看很美的东西啊，嗯，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有兴趣啊，其实可以往这里去研究，嗯，去念书，真的，你有兴趣的话，念这些领域还没有帮助的。
之前我是目前只有买书或是去查一些免费资源，嗯、可是如果真的要假设像花，如果要真的当花艺师的话。嗯，我记得费用真的是还蛮吓人的，
就是上课。
对，就是以我这个小资的人嘛、啊，就是真的会觉得蛮吓人的，
付不起那个钱。哎、欸，那个花艺课跟品酒课，嗯，跟那个什么珠宝镶嵌课，那是一样，那都是贵族。
对、啊，
它不是花贵，嗯，它是那个 feel 贵，就酒的 feel 很贵。
对啊，
插花的 feel 很贵。所以那种课当它那么贵，你就会知道付得起你那个价格、嗯、上课的金钱价格的人、嗯、就是那个族群。
对，我
金字塔顶端，对，他本来就是在服务那群人。嗯，所以反过来讲、嗯、这群人的生意很好做。应该是说有一个卖点在那里。嗯，那这个很好做呢，就他的客单价高。嗯，然后他的盈余高，可是他必须要准备的这种 feel 的东西也很多、嗯、什么餐厅啊，很漂亮的场地啊、哦、很名贵的花啦、啊嗯、很贵的花盆啊、嗯、然后很棒的音响啊，
对，
还要付点心啊，
对。
哎，这个中国大陆之前多少啊，有太多这种、嗯、因为经济发展嘛、嗯、所以就会出现非常多这种就是需要营造上课氛围的这样的课程出现、哦、然后卖很贵的单价，可是其实就在做一个小东西而已啊。嗯，对，这是卖 feel、哦、还有像茶道课哦，嗯，对对对，茶道课、嗯、还有什么那种就是很，你会听起来好像很高大上，对、嗯、可是它有时候是卖一个文化。嗯，对，要看族群、嗯、我之前去过欧洲在法国英国，我就有 看过有在教那个日本茶道的这种教室、嗯、哇，那一堂课都多少啊，一堂课都大概40欧50欧。哦哦，对对对，然后一次就是大概十几个人一起上课嘛、
啊、十几个人，
对，40欧50欧，然后你就去那边泡茶。嗯，对，然后他会教你这个文化、嗯、茶道的文化，抹茶这样。哦，对，所以这个其实有时候在这个层面啊，我们看到外观就会觉得，哎，人家那个好很高大上，嗯，可是其实很多它的内容是有准备的，嗯，它甚至会有很多的文化底蕴需要去具备，嗯，对，那上课的时候啊，那个氛围、那个精神的收获就很难从外观这样直接看，你必须跟着上课才能理解，嗯，对，那这个族群会愿意接收。或者愿意有这个空闲暇之余去接收什么文化熏陶啊，这样的人是不是也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有一定的 生活的这种要求，品质要求的人，对，就是这个客群。所以有时候如果想做这种副业，我们会思考说，我对哪一群人，那一群人要什么，要看不见的还是要看得见的，还是要免费促销哦，对不对？所以有些促销品啊，有一些金字塔顶端的消费者他是不买的，我干嘛买那个特价，那个就是要过期的，我才不买那种。有没有这种人？
有，一定有。
对，所以有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经营一个领域的时候的观察。对，像我们做流行音乐也是啊，做文创啊，做出版，这个领域它不是民生必需品。
对，
它不是民生必需。然后在台湾的族群又是那样，台湾人对于这种创意内容、娱乐影音内容的态度，一般的这种大家的惯性，大家都很习惯听音乐、看影片不付钱啊？为什么要付钱？查一下就有了。
对，
人家都放在那边，为什么不看？我不看，别人也在看。这些都是台湾人很正常会讲的话。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经营工作的时候啊，会把这个对象看好。对，那你有特别想做的项目吗？
特别想做的项目。现在还蛮难的耶，因为我现在好难想族群，我只是单纯觉得就是做一个东西可以让别人感到开心之类的。
很容易啊，捐款就好了。
捐款哦，这样可是我看不到看不到实质的成果，而且我中间也没有做任何努力啊，除了努力工作赚钱之外。
OK， 那你会去做公益吗？
公益，
对，公益活动啊，志工啊，因为这个其实可以服务别人。
这个志工的话，我觉得比较卡在工作时间，就是你志工的活动几乎都是白天，但是你不太可能晚上下班了才去，不可能一直请假，你一直请假应该也等于不用做了，
配合不上。
对，然后有时候你所在的位置也会影响你，就你居住地啦，会影响你那个公益活动的多寡，就是你不一定很多，所以变成我比较少，但是我可能。比如说去海滩的话，我会自己去捡垃圾。就是我去，假设我
自己捡，
假设我去绿岛玩，我可能就是离开前我会捡一包垃圾，然后坐船带回本岛丢，因为他们垃圾很难，他们垃圾都要用船去运，然后那个都是需要钱的，
很难处理。
对啊，或是我可能有个想法，是我以后退休，我可能会去报名安宁病房的志工，因为他那个需要经过训练，然后也需要每周固定时间，所以现在是没办法做。
我发现你很适合做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
有听过社会企业吗？
没有。
社会企业就是一种，我举个例，就是一个巧克力厂商。那这个老板他以前是一个记者。然后他在当记者的时候，在他创立这个巧克力公司之前，他有采访过几个案例。那出国去做记者采访，他发现为什么非洲的这些巧克力厂商。他们工厂都是用童工，黑人童工，黑奴，然后呢黑人领的钱跟他做出来的经济的产值是不对应的，我给你一天两块，可是你一天做出来的工作，做出来的产品可以卖20000块哦，就是有一点这种不对等的劳资关系。对，那因为黑人嘛，他一辈子都是黑奴，在过去，所以他不懂，他也不会反抗，然后他就在这个世界上一直存在着，所以这个记者呢，后来就决定他要创业，他也要做巧克力工厂，做巧克力品牌。那他的这个巧克力品牌的一个核心精神就是说，我的工人用黑人，我一定按照多少的每个小时多少的工资给他们，而且我规定一定不能用几岁以下的童工，对，所以他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就在卖这个，这个品牌的 logo、slogan 都是以这个方式去设计，对，在宣导说我们不要用童工，我们要倡导人权，要平等，我们要为黑人、黑奴、为童工发声，所以他创立这个平台，最后变成全世界闻名的巧克力品牌，对，这个叫社会企业，对，他在卖巧克力，对不对？可是其实他在卖一个精神。今天很开心可以跟柔真聊天。 那我跟柔真认识很多年了，所以我们聊天是很平常轻松写意的，只是我们可以有一些方向在聊啦。好，那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见面。今天的频道呢，跟大家聊一个护理师他日常的生活。对，那柔真是很 nice 的人啊，然后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青，虽然他说他自己不是好，那有机会再跟大家聊更多。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拜拜，
拜拜。